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一起来看以赛亚书52章和53章。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旱地。他无家兴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了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上周一起来思想了弥赛亚的得胜，他的名被高举，超乎万民。但在弥赛亚被高举以前，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他的高举是关乎万国之王和外邦人所听到的福音的好消息。以赛亚书52章13-15节的这些经文，就是对这个像仆人样式一样的基督受难的一个最好的描述。他是这个像基督耶稣受难和救赎的序曲一样，基督的名被羞辱，在这张经文中被表现的，被表达了出来。在52章，以赛亚书从基督的得胜过渡到了人们对弥赛亚的拒绝。就像53章说的一样，我们所传的谁信呢？谁相信这样的福音呢？我们来一起思考53章的这三节，从1到3节，我们来看到人对于基督的拒绝。尽管他是得胜的，尽管他是高举的，但是他被人拒绝。我们来思考三点关于弥赛亚的拒绝。我们人对于他启示的回应，对神启示的回应。我们第二点是我们对弥赛亚的降临的回应。第三是我们对弥赛亚痛苦忍受难的回应。我们对弥赛亚的反应到底是怎样的呢？这个答案不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因为从弥赛亚书的第一节开始就被说了，是我们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我们在这里不是要寻求一个正面的答案，不是要寻求到底我们谁会相信弥赛亚，不是关心人有多少人会相信，而我们是关乎我们这些信徒真实的信心的情况。我们在听到这样的福音，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内心对这样的好消息的反应。我们在经文里看到了主使他的儿子降生成世，看到了他救赎的来临，也看到了他的尊荣。但是我们相信吗？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活出了这样的信心吗？这样的问题不光在弥赛亚书，不光是向犹太人问这样的问题，而是也在今天早上向我们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真的相信吗？我们谁相信神所传的福音？我们这些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孩子还是老人，我们谁相信神所传的福音？谁相信在弥赛亚在这章前之前所讲的神即将被高举， 神即将上十字架的这样的福音。这样答案到底是什么？人们常常用非常危险、非常不正当的思维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以统计的数字来回应这样的问题。他们有些人倾向一种说法，说即使在教堂里也许几乎也没有人会得救，而另外一些人说大多数人都会得救。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这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以赛亚在这里关心的不是百分比，也不是统计数据，也不是多少人能真正的悔改，他担心的是人心对福音的反应。他担心的是人心对基督这个大好消息的反应。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从全人类来讲，我们的本性，我们是拒绝基督耶稣的，我们是拒绝这样的好消息的。主要我们来，我如会众们，我们如果来大，我们来概括的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拒绝耶稣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厌弃神的，所以总的来说，没有人相信上帝，没有人会来到他的面前。犹太人也一样，我们外邦人也一样，过去的人一样，现在的人也一样，无论是那掌权的还是宗教的领袖都是一样。就像经文所说的一样，即使看过了许多的神迹，也没有人相信他。就是也像以赛亚书在这里说的一样，有谁相信这样的福音呢？有谁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在约翰福音中说，即使人许多人不信主，但这世上的许多君王会臣服在基督耶稣面前，有一天。所以实在是有人来听他的声音，总有人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总有跟随他。但是更多的是那不信的人，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说的一样，人心是不爱耶稣的，不爱主，不爱神的。人心是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事的。神的这样的福音的信息是有力量的，是包含基督的。所以人没有办法接受，但是神在这里这样问我们，不是让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会信主，而是让我们看到他自己来掌控人心，他自己来拯救我们，他自己来挽回我们的心，来在我们的心里动工。在今天这个早上也是一样，他使我们转回。他在这里的问题就是他救赎的序曲，他问这个问题就是来激发我们人的心来回转到他的面前。他自己会完完全全的护理，会工作使我们能回转。神耶和华的臂膀就像救赎一样， 就像他的臂膀引导犹太人出埃及、出巴比伦一样，他也会引导我们一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实在是那全能的神，他掌管我们的心，他使我们悔，他使谁，他怜悯谁就怜悯谁，他使谁悔改就使谁悔改。他是能帮助我们，他是能依靠的。他不管把救赎消息说出来，他也给我们相信这样消息的能力。他把耳朵给我们，他把眼睛给我们，使我们能看到我们都是可听的人，不光是用耳朵听，也是用心来听，我们都能听到基督耶稣受苦难的这件事情。我们都看到了神启示的这样的救赎，这样的这消息实在是很清楚的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面。这里有一位受苦的仆人，基督耶稣为我们赎罪了。就像神用他的臂膀带领救以色列人出一切的灾祸一样，主借着他的儿子实在也领我们出那罪的患难，那罪的惩罚，使我们得蒙救赎。基督耶稣的受苦受难不是被隐藏的，他是被神极大清楚的彰显了出来。他使我们有清楚的消息，清楚的确据，能抓住，能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抓住这样的救赎。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通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不清楚，有许多的误会，我有许多的争吵，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在会中当中，但是上帝的话语没有迷惑，没有模棱两可，它不像我们的话语充满了迷惑，充满了不确定，充满了人心的诡诈。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正直，如此的清晰，如此清楚的把他的救恩彰显在启示给我们。但是为什么，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少人用信心来回应这个好消息呢？这个问题所隐含的并不是说福音本身有缺陷，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神是如此清晰明了的、正直的、清洁无瑕的把这样的消息传给我们。这样的问题暗示着人心是无动于衷且麻木的，在没有被圣灵的工作改变之前，我们的人心是油蒙的心，没有办法对一切的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来做出反应。这意味着我们的心是远离恩典的，远离基督，远离神呢。我们没有耳朵，我们没有眼睛，我们看不见，我们是好像在死亡当中的人。是因着神他的怜悯、他的救赎、他的恩惠，他这样大声的宣扬他的福音，他在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动工，使我们能转向他。我们既没有为这救赎做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救赎，所以一切的一切是神的预备，他预备救赎，也预备我们领受救赎的心。人的自然的本性是不信的，是靠自己的，我们要靠自己活着。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他像保罗在罗马书中时说的一样，他们怎么能相信呢？如果他们都不听的话，就像今天早上我在这里传讲福音一样，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来使我们这些沉睡的人、将死的人来重新唤醒我们，使我们灵性能唤醒，我们的眼睛、耳朵能被唤醒， 能听到，能看到，能感受到他的福音。就像主耶稣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他是用他话语的全能。拉撒路是死的，但是耶稣基督用话语使他复活，他没有用其他的方式使他复活，他用话语使拉撒路能从坟墓里重新走出来。我们也是一样，神用他的话语启示他的救恩，他用他的话语拯救我们，他用他的话语回转我们的心，他用他的话语启示使我们这些沉睡的心、将死的心能重新复活起来。我们实在要领受这样的恩典。神没有为我们隐藏一切，神没有为我们隐藏任何事情，是我们的心把我们给隐藏了。我们不愿意听到那顺服上帝的声音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弥赛亚所做的拒绝。而其实加尔文在他的 commentary 里面，在他的评论里面说到，门徒较少的数量不能减损基督福音的价值，信徒的不幸，信徒的掩盖也无法减损神无限的荣耀。但是与此相反，那奥秘的崇高的神性的救赎却是世界上却就是因为它如此的高尚，如此的神秘，如此的崇高，使人不能相信这样的救赎，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愚蠢的，因为这样的救赎，这样的救恩超过了我们所能认知的能力范围。死的人是没有办法听到的，他也不会明白。但他被重新唤醒，圣灵动工的人就能听到。我们今天对这段经文要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是否要为了在人类长河中并没有太多的人得救而感到绝望呢？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应该感到鼓励，我们要感恩这样的奇迹，这样的恩典。他是一位清楚的启示自己的神，他是拯救我们的上帝，他是的医治人耳聋的上帝，使我们能正确的听见福音的召唤，我们能听从他让我们顺服的呼召。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所有的福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完完全全是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使我们能看见他的福音并接受他的福音。不是我们信了他拣选我们，是实在是他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使我们能不持续不断的听到他的声音。那条手臂，那上帝的手臂，那救恩的手臂，使我们可以依靠来悔改我们的罪。对于那些不信的人，这实在是一个警告，我们实在应该回转在他的面前。他给了我们领受他圣餐、领受他恩典的一切的机会。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救赎跟他的苦难紧密的相连，紧紧的连在一起。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来说， 你们这是对于那些还坐在死亡堆里的人，对于所有那些不幸的人，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警告。我们人在坐在那里，我们那些不幸的人实在坐在那里，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计算。但今天早上，上帝实在再一次想救你，就像基督耶稣使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一样，神希望你从死亡的环境中走出来，来到他的恩典当中。你会相信这样的福音吗？你相信我们这些历代圣徒所传的福音吗？你相信神臂膀所向你启示的这样的救赎吗？你相信那基督耶稣实在是道成肉身，成了那脆弱的被宰的羔羊吗？对上帝这样宣告他的福音，我实在对不幸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警告。如果你继续生活在不幸当中，你生活在对这弥赛亚的拒绝当中，你实在把你自己的心，把你的灵魂放在了极大的危险的地方，你使他有可能会遭受永恒的地狱的苦难。你在听吗？你在用心来领受这样的话语吗？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弥赛亚也在这里看到，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怎样的反应？我们实在应该哭泣，我们实在应该悲伤。加尔文在这个问题中说，先知弥赛亚描述了他的悲痛，他为那些不信人悲痛，人们如此的不相信，以拒绝他所传的福音，因此他们就一同伤痛，一同悲痛。他在这里的问题也是一个抱怨，谁能会不相信这样宝贵的消息呢？他的心是痛的，先知的心在这里是痛的，他是有极大的悲哀的。每当我们传讲福音给人，使人不听的时候，我们心是怎样的呢？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悲伤，我们也会哭泣。我们要在这样悲伤中等待上帝来拯救他，但是我们也要需要更多的祷告，来使我们能继续的传讲福音，继续的来使这样的伤痛能刺激我们，能更多的传讲福音。这福音是宝贵无瑕的，我们不要在我们福音当中若是没有传好，不要怪这福音本身。我们不要偏离圣经所传的福音一点，我们不要传那打了折扣的福音，我们传真实的福音，等待上帝来使人心悔改。就像加尔文说的一样，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当人不接受上帝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实在会经历极大的痛苦。当你多次的向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还不信的时候，你难道不是痛苦的吗？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试炼。 我们需要不断的再一次、再一次的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别人。我们需要把福音努力的再一次把福音传给那些不信的人。这段经文的核心是，他在问你的灵魂：你真的在？你在听吗？你在听这样的消息吗？你真的接受这样的好消息吗？不只是用耳朵听，是真的顺服在这样的好消息面前，在生活中活出来，而不是人像一个没有得救的死人一样活着。我们再次来看到第二点，以赛亚也在这里说了，当基督宣布他的仆人，当上帝宣布他的仆人基督要降临的时候，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在福音中彰显神的臂膀的时候，人是怎样回应这样的事实。我们都知道，当一个君王要来临的时候，他是怎么出现的呢？他是当一个皇家的孩子在英国出生的时候，他的出现是如此的震惊世人，如此的哗众取宠，如此的使我们的目光都对焦在他的身上，看到他的尊荣。但基督耶稣不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正是我需要你们一起看到的基督和我们的共同的点，他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像弥赛亚所说的一样，他在神的面前长成像嫩芽一样的样子，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容美形，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他和我们的一样不吸引眼球。他生长在好像不会生长出作物的干地上，他道成肉身，变成如此卑微的形象，好像一文不值。他的出生，他的道成肉身，就是一个脆弱、一个软弱、一个温柔的形象。这和我们的希望，这和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望是何等的大相径庭。他是这么的低，这么的谦卑，这么的低到尘土里，低到马槽里，没有栖身的居所。主耶稣的基督到来是如此的普通，像我们人一样。以赛亚也在这里，以赛亚也在这里描述了弥赛亚的外貌。他无家型美容，肉眼看不见弥赛亚是个伟大荣耀的人。我们大卫曾在撒母耳记也被描述成有俊美的外貌，在撒母耳记16:18说，我曾看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与他同在。这就是对大卫的描述。但是那这位来自耶西的救主，这位大卫的儿子子孙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的俊美的外貌，他没有任何东西眼睛肉眼可以见到的东西能表明他的荣耀、威严和尊贵。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就像天使们清唱的一样， 神的尊荣上蒙上了肉身的面纱，使我们不能看见。主啊，愿你成为化身为神，愿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得你同样的喜乐。一个有着我和我们一样共同血统的人，却隐藏了他那神的荣耀的真实，这就是上帝所派遣来的仆人。以赛亚在这里说了我们是怎样看耶稣的，我们怎样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耶稣。这个世界的眼目是在寻找那些壮丽的、美好的、美丽的，那是能悦人眼目的事情。这个世界却不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没有加行美容的外表。这在那个和我们普通人好像一样的道成肉身的人身上，我们看不到真容。但是以赛亚书在十节也提到，事实上他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荣耀是人不可想象的，没有人的面能见他的面，但却他现在却是如此的卑微。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没有办法看清楚他这位降生城市的救赎，我们就求神用圣灵动工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来看清他的荣耀，看到他的苦难。他的受苦、他的降生被人所唾弃，因为他是如此的普通。我们不愿意接受，犹太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软弱的弥赛亚。你在这个早上你是怎么看基督耶稣？你怎么看待他的救恩？你怎么看到他的救赎？你怎么看待耶稣基督的样式？你是藐视他吗？你还是接受他？这样的道成肉身，这样的降低，实在是我们应该感到感恩的，是因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苦难，他明白我们，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甚至比我们所经历的痛苦还要大。他实在是被唾弃、被拒绝，他成为人，知道了人所要受的一切的软弱，他却没有犯罪，使他有权柄能为我们受死。这就是因为他成为基督的原因，他降得如此之低，和我们一样，使他可以和我们这些罪人同为一个平台上，使他能了解我们所有一切的苦难，使他可以担当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难。正是因为他这样和我们共通点的关联，正是他这样的道成肉身的降低，使他能与我们的生命连结。若不是因为神的预备，你知道吗？我们还以为他是一个普通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还以为他是一个骗子，因为他实在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地方， 但是因为恩典，我们开了神，使我们我们的心灵的，我们灵魂的眼睛能看到他不只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更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他更是一个尊荣的王子，他更是一个使我们能回转担当我们一切苦难的救主。你愿意接受他为你的救主吗？你愿意接受这样的拯救吗？你愿意被上帝医治，能看见这基督耶稣这个人的形象，软弱的形象背后的那极深的恩典和极深的救赎吗？就像以赛亚书52章说的一样，他打开了人的心，他解开了那被囚禁的人的门，使我们能看到他的美丽，使我们能看到他那极大的救赎的伟大和他的荣耀，这才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这才是真实的发生在基督耶稣身上，关乎我们生命的事情。你愿意相信这样的见证吗？就像约翰福音9章25节，当犹太法利赛人质问那个被医治的盲人的时候，耶稣是谁的时候，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了。这就是基督耶稣所做的事情，如此的真实，它使我们能看见我们原本看不见的事情。它就是那开瞎子的眼睛，领那被囚的出监牢，领那做黑暗的出监牢的神。上帝会带领你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来到他面前。你学习会经历许多的步骤，但是有两个步你一定会经历，就是你曾经是瞎眼的，如今得看见，就是你曾经是死的，你现在活了。问题是你现在看到上帝了吗？你能用心感受到他吗？当你下一个周末来到圣餐领受的时候，你能看到那救主吗？当你举起杯举起饼尝到他恩典的滋味的时候，你能看到他那受苦的形象吗？我们为下周的圣餐来预备，我们需要看到一个那个被厌弃的主，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眼光再从他的身上，再从十字架上的荣耀，再从十字架上的屈辱转开了。我们要实在提醒我们自己，他是怎样的为我们受苦，他就是怎样的复活重得荣耀。我们要顶进着他，再也不要把我们的眼光从他面前展开。我们都对他再来的回应，我们得到回应，不要再像那先知所描述的一样，就像他在这里说的一样，他被鄙视，被吐口水，他被厌弃，他尝尽忧患。我们不要再这样做。这段经文让我们展现了基督耶稣所承受的那极大的拒绝，那史无前例的拒绝，那人类历史上最严厉的拒绝。 孩子们，你们知道这拒绝意味着什么吗？当你把你认为是朋友、是认为亲人的人当作挚爱的时候，当他转过来攻击你，当他把你看作一文不值的时候，你难道不痛苦吗？你难道不难过吗？这就是基督耶稣所经历的终极的拒绝，他所要救的人拒绝他，他所要为之受苦的人拒绝他。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被拒绝，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被厌弃、被诋毁。我们实在没办法想象他以这样一个肉身的灵体、心灵和身体如何能承受这极大的拒绝，这是人不能承受的，他承受了人所不能承受的这极大的痛苦，就是被厌弃，就是被拒绝。在这 肉身的受体受苦当中，还有基督耶稣心灵的极大的受苦，他代替罪人受苦，使我们免被弃绝，但他自己却被拒绝。就像诗歌里唱的一样，那从悲伤之子是那神的儿子从上天降下来为我们的罪人受苦，哈利路亚，他是那拯救者，他忍受了羞辱，忍受了嘲笑，他在神的面前被弃绝，使我们能得救赎，使他的血能遮盖我们，使我们忍受的，使我们将要忍受的被他忍受了，我们就不自在忍受。我们面对这样的救主，我们却把我们的面给掩起来了，我们不看他，我们不想看他，他实在是一个尴尬的存在，他实在是一个令我们不堪的存在。就像弥赛亚在这里说的，他们掩面不看他，他们不想看到他，他们期望的是一个伟大的救主，但是犹太人领接看到的却是一个降卑的救主，是一个看似软弱的救主。对于不信的来说，他们看不到那软弱背后的救赎的极大的怜悯跟恩典，他们看到的是他在这个世上的无能，没有办法带领他们像君王一样征战。你要想象一下，你要感受一下基督耶稣遭受这一切拒绝、一切苦难的感受。你要感受一下他，当我们拒绝他的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在下一个主日之前，我们可以继续的冷漠，继续的不信他，我们继续的可以掩面，我们也可以选择回转到他的面前。从弥赛亚身上转开我们的眼目是可悲的，不信他的救恩是可悲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灵魂在他的苦难中转向他， 他的痛苦是我们灵魂得救的基础，他的痛苦，他被鄙视，他被拒绝，这一切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被拒绝，我们不需要被鄙视，我们不需要再忍受痛苦。他拒绝被拒绝，是因为我们不会再被上帝拒绝。他受苦，使我们不再为地狱受苦，他为我们的灵魂受了这苦。如果你不转向他，你就是在藐视他，你就是在拒绝相信他，拒绝领受这样极大的恩典，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把你的灵魂放在极危险的地步，拒绝这样去救赎，使你的灵魂使你的灵魂会面对那永恒的地狱的刑罚的危险当中。你能看到这段经文所向我们传扬的基督所遭受的那心灵的摧残，你能看这段经文也同时向我们展现了，上告诉我们了我们要怎样的来也像我们说了，这段经文也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要怎样的来衡量基督耶稣那救恩的价值，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谈到的三点一样，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谈到的这三点，我们怎样的看待他的启示，我们怎样来到他的面前，怎样面对他的降生，我们也怎样面对他受的苦难，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我们来看到我们怎样最核心的地方，我们怎样来看待他福音的价值。我们在今天早上来思想他福音的价值，他福音他的牺牲所付上的代价。你觉得基督的福音值多少的价值呢？你有那属灵的眼睛，能看到那基督的平常的肉身里面那极大的恩典吗？那救赎、那尊荣、那荣耀吗？你能看到吗？你能爱他？你能爱他不顾那外人的眼神，不顾那世界的抵挡吗？你若是看他为宝贵，你若是看他为至宝，你若是把基督的福音的价值当作是这世上最宝贵的事情，你便能承受这一切的牺牲，你会卖掉你所有的，你会不再看这世界的眼光，你会来跟从他。但是从我们的本性来说，就像以赛亚说的一样，我们的本性是拒绝他们的，我们不爱他，我们不想爱他，我们不想把他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想忙，我们许多的需要要努力，但是求主自己亲自使我们的回转在他面前，因为这是唯一的出路。只有神在我们里面动工，我们才能看到主他这样脆弱的形象里面那救恩的宝贵。如果我们不听从这样的福音，我们也不会看待这样的福音为至宝，我们也不会看到它是有价值的。当我们下一周来到神的面前，主的面前领受他的圣餐的时候，你是感谢他那宝贵的救赎把你带到他的桌前吗？还是 你弃绝他，还是你轻看这样的杯，这样的饼？你会在这一周你遇到的人当中，你传讲他的福音？你会告诉他，你的生命中只需要一个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苦难当中，在他的羞辱当中，你的生命得以重新被更新，你的生命得以愿意悔改。你对于基督耶稣这样宝贵的恩典的认识，把你带到他的圣餐的桌面前，使你领受和他一同的喜乐。但是若是你弃绝他，若是你回转他，你会被脱离那圣餐的桌，圣餐的杯，圣餐的饼。你若藐视他，你会被这样的福音所抛弃，你会被抛之恩典之外。主要亲爱的会众，希望你不是那个厌弃神价值的人，求你不是那个拒绝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位给我们救赎的主。这里只有一位神，一位被恩膏的救赎，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相信他所张开的膀臂吗？你愿意相信那众圣徒所传的福音吗？你愿意转向他吗？你愿意看他为至宝吗？你愿意为他所付的代价看为至宝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感谢你把这段经文带给我们，求你使我们回家的时候能记在心里，在这一周当中继续的使用它。主啊，我们许多的人还在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事，但是主，求你使我们看到，在你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找到我们生命的答案。主啊，你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求你使我们有传福音的心，求你使我们众人能领受这样的福音，能转向上帝，能看到他的荣耀，能看到他的美丽，看到他的美好。所以我们的基督耶稣是那美丽的神，那壮美的神，那荣耀的神。主啊，我们需要灵魂的眼睛来看到他。在这今早的讲道当中，求你使我们能对这样的福音用信心来回应，而不是转向他，而不是 转向不看他。主啊，我们在这里祷告，以基督耶稣的名来向你祷告，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四篇和五篇，四节和五节，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这首诗篇。